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国际战略专家科普利在大纪元刊文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彻底清除了异己，成了绝对权威，但习近平对反对者和更广大民众的公开镇压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让世界和中国人民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中国很多商业家族已经启动外逃计划。下面来看报道。
霍普利认为，习近平和旧式的毛主义的唯一区别在于形式而不是实质。他放弃了毛泽东用来煽动群众的小红宝书，取而代之的是改用金钱来改变世界。一带一路成了小红支票宝，但这个是需要由中国企业家来支撑一带一路的贷款和投资时才会凑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收买朋友，而不是保证稳定的投资回报。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崩溃，参与国内的经济亦在崩溃。习近平清洗最主要的对手是试图断头杀蛇，但对习近平的最大规模反对仍然在继续，包括来自中共军队，其中大部分将转入地下，因为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已经被撤职。军队内有人担心习近平可能会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从而危及一切。这样习近平是否仍然会感到有迫切需要进攻台湾呢？他能否控制大陆内部的动荡？因为经济衰退极大力地激发了城市市民的抗议，和台湾开战可能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亦可能消耗大量的军事资源，而这些资源原本是进一步压制国内民众所需要的。但无论怎样，中国经济都将进一步下滑，除了习近平特别的反市场政策，因为他的绝对权力赶走外资并且抑制国内消费，中国对全球原材料的需求将继续急剧下降，中国注入全球经济的现金已经蒸发，而目前中国富人亦对未来产生了悲观情绪。据《金融时报》报道，曾经同香港同大陆的富裕家庭合作的移民律师莱斯佩兰斯 David Lesperance 说，我已经收到了三个超高净值 Ultra High Net Worth 中国商业家族的启动指示，要执行他们的逃生计划。很多客户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准备离开中国，合法地将资金外移，并为他们的家人安排在中国境外的住所和新的公民身份。中国富人不单止担心中国不断提高税负，亦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Dayton's Radic 律师事务所驻新加坡高级合伙人罗家明表示，几个月来已经有很多中国商业家族委托他设立家族办公室来管理家族财富。新加坡律师事务所 Bayfront Law 的董事林龙才说，二十大期间有五个家族同他接触，希望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同时上海和北京的移民公司报告说，具有特殊才能申请美国绿卡的人数激增，因为这个项目比超级富豪常用的投资型绿卡的审批时间要短。
二十大后，习近平达成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习派在常委名单中完全制霸，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作为胡锦涛的隔代接班人的未来去向引外界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胡锦涛在任时培养了两个隔代接班人，一个是孙政才，另一个是胡春华。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捕，没有机会进入下一届中央政治局，只剩下胡春华。但胡春华在这一次常委名单公布后却未能进入最高决策圈，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最终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在中共最高决策圈遭到清零。习近平二十三号下午在向党代表挥手致意时，被踢出政治局决策圈的胡春华对习近平拍手的镜头被媒体捕捉到。这届中共政治局出现了反常现象，通常历届这种中共党内机构一般人数是奇数， 喺冇人投棄權票時，表決中就唔會出現一半對一半嘅僵局。而設備候補委員係因為派系力量唔均衡，以免喺在任期內發生變動。但呢一屆政治局委員一共係24人，係偶數，而且冇設置候補委員。時評人文超認為，好可能原來嘅政治局委員名單裏面係有25個人，但係到最接近最後嘅關頭，被刪除咗一個，就係胡春華。胡春華而家嘅地位好尷尬，等佢從副總理位置上退落嚟嘅時候，佢又係現任嘅中央委員，又唔可以退休，有可能暫時仲將佢留喺中央委員會嘅委員嘅位置上，不至一沉到底，但係等待住下一步被打倒。胡春華而家我認為係好危險，同時呢，胡錦濤從會上被架走嗰一幕，似乎亦可以得到解釋啦。
中共二十大公布的中央军委四名委员中，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李尚福排名第一，显示他将接替魏凤和出任中共国防部长。下面来看报道。
星岛日报25号刊文指出，李尚福是红二代，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李少珠，他本人出身军事航天系统，曾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长期主管武器装备，身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该部认为，无论家庭背景、资历，李尚福更上一层楼都是应该的。二十大前，李尚福任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18年，美国因中方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对李尚福实施制裁。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华府亦或者会感到被冒犯。文章认为，一旦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部长，中美军事怎样交流，两国防部长要不要见面，都变得非常微妙。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宋学文24号在国策研究院主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座谈会上指出，从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来看，205个中央委员中几乎没有真正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者和专家，几乎全部都是党政官员或者是军事将领。所以习近平现在他的议程设定已经准备和美国进入一个他们不是用威胁，他们是用竞争这个字眼，但是这个竞争已经进入到威胁到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中共的生存，这个竞争已经快要变成斗争，甚至变成战争。华尔街日报25号的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最新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删除了中共领导层过去20年中使用的一句措辞，即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报道援引季刊《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的编辑费敏恩表示，这句措辞曾代表中共将致力于保持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平稳关系，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费敏恩说，现在习近平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北京不惧怕和美国打一场冷战。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洪耀南表示，看清中共的态度之后，整个西方国家越来越团结，而习近平则落入毛泽东陷阱，就是独裁。那独裁之后就会偏听偏激，甚至可能到最后应该是用政变结束。洪耀南指出，毛泽东之后的华国锋用政变结束了四人帮，邓小平用政变逼退华国锋，都是用政变的方式完成了政权交替。
据每日邮报24号报道，有网传视频显示，有十几名戴着头带的俄军面对镜头大声痛斥，上战场的装备不单止不齐全，还连当初承诺的薪水都没发，更有士兵高声谴责普京和指挥官，并怂恿其他士兵群起叛变，引得在场的众人热烈欢呼。这个视频无法验证是否真实的，但有专家分析，这个是俄罗斯被迫面临的情况。英国国防部亦表示，地方性腐败和后勤状况不佳， 一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下面来看报道。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俄军的动员兵有很多问题，赫尔松的动员兵装备简陋，有很多人没有军靴、其他服装和装备。俄罗斯高层是根据战况选择动员兵被派往的地方，俄军指挥部并不在乎他们的战备水平，只在乎他们能否守住前线，阻止乌军的推进。由于动员兵间的组织性和互动薄弱，俄军之间互相以火力掩护大家的情况是很少见。此外，近日乌克兰希望以色列提供铁穹先进防空系统，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消息，虽然这个要求遭到以色列拒绝，但一名乌克兰官员私下表示，以色列提供了对付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有利情报。目前乌克兰拦截无人机成功率已经达到 85%， 而乌军亦传出捷报，宣布24号在赫尔松州成功收复了90多个村落，可望延续乌克兰在乌东反攻的气势。
二十大后，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被离场，引发外界关注。对此 PTT 创世神、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25号指出，其实中国人亦好关心这件事，网络搜寻人数甚至是台湾的33倍。下面来看报道。
杜奕瑾在脸书上表示，人间消失，中国人翻墙热搜前主席怎么了，并截图 Google Trend 的数据，表示最近搜寻趋势中人气关键字包括英文 Hu Jintao Lives 胡锦涛离开，以及简体字胡锦涛离场、胡锦涛被架、胡锦涛退场、胡锦涛带走。据数据显示，地区观察搜寻人数中国大幅领先华人地区，其他搜寻次数排序由多至少则依序为澳门、香港、新加坡、台湾。在封锁消息的中国，杜奕瑾曾解释中国人翻墙的意涵，翻墙相当于私自出境。但是针对胡锦涛被离场一事，中国搜寻量为台湾的33倍。杜奕瑾认为，如今中国网友敢冒违法出境搜查危险关键字的大风险，亦要试图了解胡锦涛事件，强调这个量代表实际关心的人更多，不容小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